天是我们把俊元的第一个十戒心性讲完，第二个是讲衣食具足，第三个是指全居静坐，第四个是指习诸缘故，第五个是尽善知识。在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从释禅波罗蜜的36页讲到48页，第一个持戒清净完毕。那在这里呢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我们才会进一步进到下一个单元，叫衣食具足。在进入下个单元之前，先看这张图片。这张是西藏佛教的九住心，也就是止观的过程。这张图片我在南北禅观的心要里面也放过，这张在藏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九住心原出于瑜伽师地论，有梵文本。九住心也这个主题传到西藏，成为止观的核心。南传佛教有心净道论，也要修戒定慧各种条件。中国佛教最有名的止观，当然应该称天台宗教观僧，尤其是小止观跟释禅波罗蜜。那在这要进入这个九住心之前呢，就必须要有我们讲的25种前方便，可以吗？要不要我站？在九住心是被包含在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里面，最完整的是在瑜伽师地论，也有一部论叫做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有一个教戒教授品，其中也有专门讲到九住心。所以汉译的经论只要谈到禅观的，一定都可以谈到九住心。可惜的是瑜伽师地论全部是汉文本被保留，但是梵文本呢现在断简残编。西藏人并没有整套的完整瑜伽师地论，但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重要几个核心，尤其是九住心，是被翻为藏文。尤其是在莲花界的修行道次第，英文叫 Stage of the Meditation，在台湾橡树林出版社已经翻成禅修的地图，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九住心。所以九住心是在你修南传北传藏传禅观里面呢一定会经过的过程，还不是我们现在讲25方便。我们25种方便基础以后，你开始调身调息调心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九住。放这张幻灯片给大家看的意思是，它九住心用大象做动物，有9个，你可以数1、2、3、4、5、6、7。那它呢，第一个最下面的大象是黑色的，代表我们的恶念、恶业跟恶习。大家知道，像动物都要有人看管，就像看管马、牛或羊一样，所以刚开始看管的人呢，也是呢心猿意马的。跟着这个动物跑，慢慢透过你止观这样训练的功夫，到了第二个阶段，哎，象变成白的，耳朵是白的，然后身体还是黑的，表示你把染污的业转成善业，然后又转成净业。到了第三个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象的头是白的，身体还是黑的，但是呢这个修行人呢可以呢到他的背上去。所以你注意看，他这里画了2个人，一个是穿着纱袈裟的出家人。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图，大象的前面有个小孩，有没有？那个代表我们的心到处跑来跑去。你看第一个阶段你抓不到你的心，第二个阶段你抓不到你的心，第三个阶段呢，大象的头变白的，身体变黑的时候，哇，心呢才抓得到你的心啊。那个心呢就像呢小孩子一样坐在大象的身上。到第四个图的时候，是大象的前半身是白的，后半身还是黑的。到了第5个图呢，只有剩后半部的腿部是黑的，全面是白的。 到了第六个阶段，然后呢只剩下腿是黑的，其他全部是白的。到了第七个阶段，听好，象才完全变成白的。但是注意，大象还是大象，修行人还是修行人，表示还有能所。到了第八个图的时候，大象蹲下来的，乖乖的依的是修行人。那出家的修行人也不用再跑了，心坐下来是禅坐相，所以他们两个靠在一起，表示能所的距离越来越大。到了第八个图，能所合而为一，修行人已经能够驾驭这个大象。最后一个图是他可以修行人驾驭这个大象飞到天空里显现神通。这个图在西藏的禅观里面或是指禅堂里面，他都一定会画这个图啊。这个图是非常非常庄严，我好不容易找到。然后呢，这个代表我们久住心的过程。简单的说，我们在调身调息调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刚开始会像瀑布一样万马奔腾，就像第一个大象跟第二个大象一样，你常常在那做拔河战。到了呢万马奔腾的这个瀑布流下来以后，就变成什么大的河流，第二个阶段慢慢变成小的河流，最后呢河流的水不管是干净不干净都会流到大海水。大海水你刚流进去的时候还是会有波浪的，最后你的大海水是心静如止水。所以它透过瀑布、大河流、小河流以及海水来说明我们的心净化的过程。这个久住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不管你修的所缘境是南传的深受心法或者北传的净佛国土，一佛名一菩萨名大乘的三昧或念佛的三昧，乃至你修的是藏传佛教的上师本尊护法净土或曼达拉，你所经过心的变化的过程都一定不离开这九个阶段。所以橡树林有出版社又出一本书，叫做米方仁波切写的，叫久住心，非常好。所以台湾是真的很有福报，这些东西也慢慢呢都翻成中文，你必须要了解这样的过程。但是一般我们若不常常修学的人呢，其实不管你是在共修的时候或是在自己家里打坐的时候，这九个大象来讲大概都是在第一个跟第三个里面一直跑，而且跑的时候还会掉下来，然后呢最后呢大象还赖皮的坐在那边耍脾气不走了，也有这样。这个心就代表我们心猿意马的这个乱心啊。这张图片将来也会上网让大家download啊，这张是非常庄严的。好，讲到这里，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持戒清净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来自于各位的研讨以及我重新修正，否则讲古汉文我跟您说我也可以花三次把全部念一遍白话翻译完就好了，可是我会觉得那样大家受用不多。为什么？经文归经文，现在环境你都做不到远离溃闹，对不对？衣食丰足，大家是挺丰足的，但是不一定跟法相应，所以我会不厌其烦的花很多的时间讲各种状况。请看第一个，想想看我们自己为什么持戒不清净，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无量的原因里面归纳，第一个，你的杀业跟口业非常的出众，你盖住了你自己的本性。因为我们内心的烦恼真的是很出众，这个出众是无量劫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就像古人常常譬喻的说，这个面跟油啊，大家吃过油面吧，面跟油和在一起，油面很好吃嘛，对不对啊？但是现在你要把油跟面给分开啊，那很难的。怎样很难呢？你就是把油面拿水去煮，一直烫一直烫，过滤烫了两三遍，最后你的面还是油搭搭的。这个面跟油啊代表是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面代表你的烦恼，出众的烦恼，油呢代表你细微的习性。纵使阿罗汉证到四果阿罗汉， 他没有面的烦恼，但是他还是有油腻腻的习气。因此在我们内心里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么出众的烦恼呢？是因为无量劫的恶业，所以杀业跟口业这是最容易犯的，淫欲业是最难断的。接下来因为你有出众的烦恼，所以你所显现的环境就会遇到恶友。那我们常常想，我们会交到恶友，因为当初你也心跟他相应，你也接受他啊。相互帮忙的同时，比如说世俗人是相互利诱。第二个，有些烦恼发动的时候，有些是自己的力量比较强，外在的烦恼比较弱，诱惑力少。有时候是外在的烦恼比较强，内心的烦恼比较弱，但基本上是内外相应的。举一个例子，在座的男孩子都当过兵，我也是当兵过。在当兵的时候，人家常常男孩子都会争义气嘛，但争呢以所谓面子，他就会说一句话，哎，你孬种，你不能走。他就说，哼，我就做给你看，你看这是外在的恶缘来诱惑你做杀盗淫妄酒，你为了就是什么赌一口气。那女众呢，常常也会争风吃醋的，比先生比家庭，也是会呢去争风吃醋的。对，所以古人讲三姑六婆里面谈话要清净的话语不太多，所以有时候是你要发现是自己的烦恼很强，没人诱惑你，可是是你的烦恼发动。第二个，有时候是你根本烦恼比较轻，只是这时候碰到了恶缘，一个恶缘鼓励你诱惑你，所以你没办法直接清净。但基本上是内外常常相应的，那你要看哪个地方比较强，就要去哪里对治。第三，环境很重要。在娑婆世界，恶友总是比善友多，所以学佛的时候必须要懂得抉择良师益友跟好环境。接下来再看，你来不及抄没关系，就抄关键字哈，将来这些幻灯片都会上网。第四个是方法，你既然觉得说我持戒没有办法清净，那我要常常关照自己的念头。比方说对别人诱惑我们，要我们去做杀盗淫妄酒的时候，你纵使没有勇气，勇敢的人当下就说 no，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不如法的。但是你若没有勇气说 no 的时候，你起码表达说，我可以给我半天常常去思考，明天再答复你，我现在不能回答你。起码这时候呢，你能够悬崖勒马，勒住你自己不好的恶念跟习气，让它不要发动。所以在持戒清净里面会下手的地方，杀因、杀缘、杀果、杀业，大部分都是先从杀缘开始把它砍断。就是说你把外在的环境给转变的时候，虽然你还有烦恼，但是起码你不会呢造身口意的恶业。当然内心要调伏一下不容易，可是起码你不有恶言造重罪。第五个，要常常训练禅修。常常训练禅修的人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才能够学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念头。在控制自己的念头里面，第一个先要勇气接受自己的好念头跟坏念头。你不可能纯善，也不可能纯恶。纯善的话你不会作证，纯恶的话你假如早就下了地狱恶鬼畜生道三恶道出不来的。所以凡夫应该是好坏都有，但是依白法明门论而说，恶念总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凡夫也说，学好要三年，学坏只要三天，伤害别人只要三秒钟就可以伤害别人。所以你必须先接受自己好坏的念头，你才能够去超越他们。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觉得禅修在你这一生啊，是很重要的修行。否则一般的佛教徒，老实说，广大的众生都修六度波罗蜜，以我的观察，三分之二的莲友，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已，最多就是这样。真正要能够每天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禅修，我要超越我自己的恶习恶念，我要早日证缘起性空的般若空慧，这样的愿力的人不多。但是这也要累积的，你也要前面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假如还停留在布施、持戒、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的人，老实说，大部分呢、啊，当然没有，我没有说很绝对，大部分都是呢，看到外面的境以及看别人的不对，但是不会欣赏别人的优点，更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只有在禅修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好坏的念头。接下来你要学着去接受它，再来调伏它，最后你才能够超越它。我再讲一遍，接受它，调伏它，控制它，最后才能超越它。举一个例子，当你跟别人发脾气的时候，朋友傲气的时候，或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时候谁也不服谁啊，我就是不赌那口气，我都不先愿意跟别人多道歉。那你要知道，有时候你觉得声音、语言、文字或是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会让人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你可以用文字表达跟他道歉，或是写卡片，因为文字跟卡片它可以让很多时空都让他展现。刚开始他收到的时候，他打开的，谁接受他道歉，一丢还是丢在旁边。哎，三天他看着那个卡片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还不错，蛮有良心的啊，也会道歉。接下来想个五天六天，他讲好吧，跟他打个电话。所以文字跟卡片是有它的意义、有价值的。假如你觉得声音、语言跟肢体语言会让人家产生误会，你也会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但是对方也气不下，那你又必须解决彼此的恶缘的时候，用无形的这个文字或卡片会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否则你的嗔心是一辈子放在心里的，是一年、两年、三年，一辈子爆发，到临终的时候，有些人都还放不下。那很要小心，以净土宗来讲，你这个嗔心的恶念跟不原谅别人的这个习性呢，在临终的时候会显现出恶业出来。不管你讨厌的那个人当时年龄多大，在不在你旁边，已经活着还没有活着，可是你内心的八识田中的种子呢，一定会显现他的样子在你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地藏经讲难言菩提众生临命终时都有很多冤亲债主会来缠你。其实缠你不是从外面，是从你内心恶业的显现。当然有些比较更强的恶业，它会招感幽冥界的众生而来，别人看不到，可是呢，你有这样的恶业的话，你是会看得到的。接下来第六个总结，至于持戒精进这一段呢，先鼓励大家三个方法：常常忏悔，常常发愿，常常回向。回向里面要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回向给众生，回向给菩提。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碰到很多由幽冥界众生干扰他，不管是内在的恶业或外在的杂染缘，回向给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再回来度你。这样子的话，那冤亲债主呢就会离开。因为什么？你的大悲愿心的功德力会让你这一生能够从轮回而得到解脱。在忏悔方面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念八十八佛忏悔文或读普贤行愿品。忏悔、发愿、回向，这个是让你不断的持戒清净，一直增上。好，将来持戒清净，我用个比喻，从零到一百来讲，你刚开始持戒不清净，也不可能一下子我今天发愿完，明天持戒清净就一百分了，不可能的，一定是从零增加到十到二十，有时候又退为十五，接下来呢，明年又更精进变三十，后年业障现前又变成五。所以就像呢百时钟一样，但是起码你要鼓励自己，为什么呢？起码我不是零，起码我开始踏出一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踏出一步，来生还是考零分的。哎，这样子的话，那你起码会心安，所以你会给自己鼓励跟信心。第二个应该发愿，发愿也常常求佛菩萨，让我们生生世世戒得庄严，戒清净而没有障碍。在讲集里面我讲过，你可以拜韦陀菩萨，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也拜可以拜你最有缘的佛菩萨或本尊，他也会生生世世护念你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衣食具足，请看课本48页中间二， 民衣食具足，今民依法有三种，请把法也画起来。这一段讲衣食具足，不是讲世间人说让你吃得好穿得好没有忧虑，而是说我要怎么样有足够，不要太多又不要太少的衣服，让我跟法相应，所以叫做衣法。这个衣服是当中有法的象征，然后是目的要让你去修禅修的。举一个例子，它分三类，第一个如雪山大士等学道，他只要一件衣服不用流化人间，他有足够的堪忍力，这是上等根性的人。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行六年，他六年也没有啊像世间人这样忙忙碌碌啊，可是他六年就是专修禅定跟止观波罗蜜。在这里多补充几句，在西藏里面啊，你会想我只穿一件衣服又那么冷可以吗？可以。西藏有修叫走火定，走火定简单的说哈，走火定也可以开一门课，它是属于西藏禅观里面的中上级课程，叫气脉明点。意思说我们人体有体温，透过我们的体温，然后呢我们身体，西藏佛教继承了印度婆罗门教，从头顶、额头、喉咙、心间、肚脐到生殖器，这样有五个密轮，每个密轮啊，每一个轮都有无量的能量，透过观想念咒把每一个轮的能量也打开。以现在话来讲，就是所有你的气脉都通达了，那你呢外面的呢百寒不侵，百毒不侵，所以你只要一件衣服就可以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凡夫一般没有这样的定力。举个例子，当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全身都寒气，你就开始打鼻涕了，咳嗽了。当你夏天中暑的时候，你觉得心乱如麻，哎，我身上要刮伤，那我要吃青草茶降火。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心啊没有止观的功夫，你的心是被你的身上的寒气跟暑气所左右的。那气里面呢它有能量，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气，精气神的气。那现在是反过来，我透过修禅修的力量，然后透过念咒念佛，把我的心很定，心的念力可以转一切的定，所以你心可以转一切身上的细胞的能量，包含控制它流血流的速度跟气流的速度，最后全身通达无碍的时候，修成中脉形成的时候，它走火定就产生。所以呢甚至呢身上会放熊熊的焰火，这个叫走火定。先介绍到这里，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的高级版，不是初学人修的。第二个，如迦摄尊者受头陀行法，只要接受三衣一钵，不接受其他的衣服，这是中等人。佛制的时候印度是非常炎热的，夏天有四五十度，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常常说，比丘没事的时候夏天呢天气很热，不要靠近神床。大家知道神床吗？就两个树里面呢这样绑个绳子，对不对？因为一碰到神床就睡着了啊。比丘佛讲经的时候常常呵斥，比丘你又睡着了，比丘你又靠近神床了。所以在比丘戒里面呢，夏天没事要远离神床，意思是什么？不要贪睹睡眠，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太热怎么办呢？那只好呢到树下打坐，或到河边去冲凉。那马来西亚的人也是很热的哈，新加坡的人一天都要冲三四凉的，冲凉就 take shower， 因为冷水让自己的身体的体热而下降。所以印度的人、出家人或修行人或是其他宗教的人，最多是三个衣服。假如你要接受第四件衣服的话，身团要白重，否则这样子犯戒是贪心的。可是这样的文化传到中国就不太适应，为什么？中国的纬度比较高，你看大江南北，在黑龙江或是在长城以北的人，那我跟你讲三衣是绝对很冷的。所以你看民国弘一大师他就不止三衣，他有很多的背心，甚至他有观音头套，为了让你不要受寒，你才能够入得定啊，这是不同的文化。接下来第三个，所以这里智者大师也有说，若多寒的国土以及你下世不堪， 下士不堪就是你的体质没办法，你要很多很多的衣服，如来开方便可以续一百件物品，百衣物。但是你要说净做法，就是要身团白净，你要跟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善知识我很惭愧，自己业力深重，这个色身不好，所以我现在要必须要多一件毯子，大众风景吗？大家说没问题，好，那你就可以接受。大家说不可以，因为你已经贪了，事实上你的房间已经藏好几个毯子，那你就拿出来布施。三星度就是这样，所以身团有身团的功德，不是说相互监视哈，不要这样理解，而是相互在造业上提醒说，其实用很多东西是让你贪嗔是很容易杂染心的。所以你看他讲知量知足，若过贪求者于道有妨碍。所以出家人当时这个叫做托钵，叫什么如来印量器，听好，事实上的如来印量器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大小不同，有人胃大，他那当然就做比较大，啊，胃比较小就比较小。可是现在你去看泰国出家人托钵的时候都非常大，而且是两三个人份，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些寺庙有执事生没办法出来托钵，有人生病，有人是老比丘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回去托，出去托钵的时候可以尽量托，托到这个钵完了以后再回来会倒在大的石器里跟大家分。所以好的僧团应该是呢，一个罗汉一个斋，一个罗汉呢是一分食物，所以僧团里面呢是大家是应该平等的。纵使到了中国的禅堂也不可以帮当家师或住持准备特别好的食物，这样是犯戒的啊。当然你们对师父是很恭敬我知道，可是现在毕竟大家不是出家众，所以也没有依比丘的戒律，但是的重点是什么？平等心。有大家有水果的时候你都有水果，那你会说师父很难分耶，有大苹果小苹果，那怎么办？通通打果汁嘛，一人一杯不就够了吗？对不对？以前在五台山就有一个感应路啊，对不起，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平等心很重要，平等心是受持六合敬的基本条件。有一次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到这个五台山的一个寺庙，那他做一个在家居士，然后来供养苹果水果，苹果是很尊贵，可是僧团里面呢就有一千多个出家人，他就是要考验这个出家的住持有没有平等心。他就到寺庙来拈香拜佛，就说师子师父啊，我好不容易啊跋山涉水来呢，我要供养寺庙有五个苹果，哎，你可不可以欢喜心接受？那当家是想，天哪，你只有五个那怎么办呢？我们寺庙有100个僧众，那1000个僧众啊，那怎么施啊？一人咬一口也不够啊。他说不管，反正我就是供养你呢，我真诚供养你吗？然后呢，这时候他们就在沟通当中声音比较大，这时候住持和尚就走过来，然后就告诉他，知客师，人家是以真诚心跋山涉水来的，那你就应该接受，欢喜先接受，而且要给他祝愿，祝愿就是念经文，对不对？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叫念经文之后给他祈福。这时候呢，那个施主呢就看到说，啊，谢谢住持您大慈大悲，那他就问说，哎，师父啊，我中午可不可以那边挂单吃饭啊？啊，当然喽，可以啊，住持很有平等心，他说十方来十方去，既然你千里迢迢你就来这边吃吧，吃个饭。那他吃的时候他就看这个住持怎么做，转个头以后这个当家师是很苦恼的，五个苹果怎么供养一千个出家人？他说不会简单吗？下过去打果汁，把所有的苹果打碎，然后呢把它倒在大家的过堂，行堂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有水吗？对不对？水，我们吃完饭，中国佛教僧团吃完饭都会有水嘛，把钵洗干净，哎呦，倒在那个大桶里面，每个人都一杯水嘛。那时候呢，这个师父人就笑一笑说，嗯，这个素食修持非常好。所以吃完饭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他给他顶礼，他说住持谢谢你啊，那么慈悲，然后来接受我的供养，那您真的修持非常好。然后摇身一变，虚空中是出现什么？文殊师利菩萨。哇，那住持是吓了一跳，他说还好刚才很平静，对不对？可是他修持真好，文殊菩萨就跟他放光说，您这一生修持将来必定往生文殊净土，所以他戒得很庄严。所以从这里小事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心量有没有平等心，这个故事值得我们学习。好，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好，接下来再看衣食具足。 具足食者有四种食物，一者若上士的人在深山绝境里面，水果蔬菜可以得，就能够长养你的生命。所以真正在深山里修行的人，大部分都素食者。为什么？因为环境造成的。他不会说我在修行的时候啊，看到一个鸟过来，我要烤鸟肉，不会。他有慈悲心的。所以深山里闭关的人，大部分都是蔬菜水果跟野菜，可以让他温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会有，不但是中国嘛，广清老和尚是水果师，我跟你讲，中国的历代高僧传记里，在深山里很多水果师。西藏的话比较不容易有水果师，因为它环境呀。但是呢，在家居士知道深山里面有闭关师傅的话，他就常年会帮他送饭的，饭菜也很简单，可以让他这个以去以知命，能够支持他的这个色身。第二个，或是常行头陀法，陀钵受起食法，是起食法可以破种四种邪命，依正命而活，能生圣道，所以陀钵是成佛的圣道之种。这里四种邪命，下个幻灯片会介绍。但现在有个问题，佛陀为什么要佛弟子去陀钵？第一个，折服你的我慢心；第二个，培养你的平等心。你看，又来平等心了。所以平等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哈都不太愿意去跟人家要饭。当然，中国的文化里，在要饭里面都叫叫花子，他是会看低你的。可是，在印度里面，当时不但佛教，其他的婆罗门教，所有的每个宗教的修行人都是托钵的。锡克教、印度教，各个教他都是出去托钵，所以你不托钵是违反当时的文化的。那托钵怎么来判断你是一个修行人呢？要剃头，所以全部是剃光头。剃光头服装当然不一样，所以佛衣当时的文化也要求比丘要剃头，代表剃你所有的烦恼，烦恼代表三千烦恼丝。第二个，比丘每天要出去托钵，折服你的我慢心。第二个，要修平等心。在这里就有很有名的故事啊，再重复一下。阿难尊者相貌很庄严，常常托钵的时候什么都是去有钱人家，因为有钱人家给你的食物是非常好的吧，对不对？各种啊，山珍海味啊都有。那所以他每次走的时候呢，都往某个右边走，然后一家一家都去托，所以阿难尊者相貌好，他福报好，托回来食物都非常好。可是迦摄尊者常常是往贫穷的人家走，所以他每次从托回来都是烧水，而且有臭的发霉的食物。那常常呢，师兄弟会有起烦恼心。最后有一天，佛陀讲这样是不可以的，就把迦摄跟阿难都叫来说：“阿难，你为什么都往富贵人家走呢？”他说：“富贵学道难啊。”富贵的人家你再不给他种福田，那来生呢，今生福报享定了，来生就堕落。所以呢，我觉得我欢喜心跟富贵人家结缘。我说转化，我了解你的心意。那佛陀又问这个迦摄尊者，那你为什么都走贫穷人家呢？他说佛陀知道我好药无佛行，贫穷的人就是因为过去是遇不到三宝，就是不肯布施，很吝啬，所以我今生更要让他种福田。所以纵使贫穷的人只要用真诚心，食物不会坏掉呢，伤害我们的身体，只要他拿他所有的东西来供养，我都欢喜心为他接受，希望他来生因为广种三宝的福田而永脱贫穷的痛苦。佛陀说啊，我也了解你的心意，但佛陀说你们两个都不太亲近古法，没有平等心。所以佛陀规定以后托钵，佛陀托钵僧伽出去托钵，不管向左走向右走，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方向，按照顺序，比丘分开托东西南北，托七家不入贫富贵贱，不可以跳过，跳过的话这是我执。七家若托不到，那你今天就呢回来吃自己吧，就是表示你功德力不够，要忏悔。那当然，其他师兄弟也会分食物给你，但给你一点点。那你要惭愧心，所以这个你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意思。 我讲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佛教徒要有，你要知道托钵，当然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是不能被接受的，也不流行，甚至你真正去托钵还被人家误会，觉得在市场骗人的这个假和尚。可是现在我们要学的是平等心跟哲理的我慢心，这是要学的。第二个，我们常常讲我们要跟众生化缘，也要有平等心。我觉得现在佛教徒所制的很多制度都不符合这个平等心，所以阿弥陀佛，只能讲到这里。第三，阿兰若受檀悦颂时，阿兰若比方说佛陀在印度的时候结下安居，从4月15到7月15，这在印度是雨季，雨季的话你出去托钵是很不方便的。第二个，雨季的时候蚊虫滋生，很容易踩死众生。第三，雨季的时候女众呢衣服都穿得比较凉快，有爱道心，所以佛制夏季的时候结下安居在僧团里，3个月不用托钵，所有的大弟子不管声闻众菩萨众通通回到佛的座下，重新听咒听经诵戒而修止观。所以这个时候在这3个月里面，佛准许在清净的阿兰若或金色里接受国王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或居士送饭到来僧团。但是还有一个大家要学的，佛门讲的结下安居啊，以现代化来讲叫做在职进修啊。我觉得佛弟子啊，现在的人是真的比较没有福报，不但在家福报比较薄，出家了要很大的福报，你都不做事，3个月好好修行，这都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发，精神应该不变，环境的方式不变，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自己呀、啊，尤其是出家众啊，因为将来的 CP 会流通全世界，出家众呢再怎么忙，一年也得要给你自己3个月好好闭关修持。当然目前我们商业金色因缘不同，我都不敢要求能够给我1个月，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2个月的话，我更欢喜。3个月呢，你们就自己放生。所以，一个在家出家的人哦，在一年当中，你不要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忙到你身心是会崩溃的。待会后面会讲，工作压力大，外在环境多，可是你要想，我干嘛这辈子这么拼老命啊？拼了这么老命，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在内心里提升啊。所以佛陀制的结下安居的精神，是希望佛弟子尤其是出家众也有短期的3个月在职进修，不管在解上在行上，你要更进一步，你的道业才会精进。当然现在环境不同，因为什么呢，4月15到7月15都是全国各大专院校做夏令营的时候啊，所以只好现在大家也通权达变啊。可是有一个重点是佛弟子要不断的精进的充实自己，这是结下安居的用意。看第四个，佛于身结净食时，由此等食名缘具足，名缘衣食具足，若无此资深的因缘，身安然后道容，心若不安的话，有妨道业。第四点最重要是指供养出家人也不可以过多，饮食、衣服、卧具、汤药4个就好，也不要把出家众给宠坏了，这是在家佛弟子的责任。饮食三餐够就好了，他能够过午不食那就赞叹他，那他不能的话，他住持僧宝，住持正法城又有活动，那起码3餐。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的道场晚餐啊，都吃得很简单，一碗面一碗饭就搞，起码不会晕倒。因为有些人呢，他不吃的时候业力的关系，他真的是会得胃病，这环境不一样。饮食卧具一张床就好啊，汤药衣服，饮食卧具衣服够衣服就好了。汤药是指生病的时候，台湾的出家人现在很有福报，为什么呢？从正觉金色他们兴起的所谓身邪医护，对不对？全国的出家人都有医药劳保，这是非常有福报的，在其他国家不一定有。唯有特别的是泰国是佛教国家，若是你出家人生病到医院呢，看病是不用钱的，因为这是泰国国王下令制定的。出家人呢坐车的时候都一定坐第一个位置， 坐飞机他也不会坐第一个位置，全部都是免费的。那是那个国家有福报。那你想想看，其他国家呢？每个国家的这个医药制度不同，保险制度不同。尤其我看到印度、尼泊尔有很多的喇嘛生病的人都不知道，没有人关心的。所以你要帮助，听好，在家佛弟子要种福田，也要清楚福田在哪里，不要去呢专门做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愿做雪中送炭的事。所以出家人自己要这个知足常乐，同时在家人这供养也要适度。你真正知道他需要的，你应该尽力的布施，让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修持而没有障碍。所以若是饮食、衣服、过具、汤药四个供养里面已经够了，还超出去的话，那我想这样的话，作为出家众要反省，在家居士也不要供养供过头。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各位不是僧众啊，平常我在佛学院会讲很清楚，在这里点到为止。有时候我在全世界弘法的时候，面临人家指责我们佛教，哎呀，有师父也是开 BMW 啊，我说我就是呢骑摩托车的。有人说，哎呀，那个师父穿的都是丝绸的，不是丝绸不穿啊，我说我穿的是棉布的。我说不可以一竿打翻一艘船，因为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可是这样子也要让我们佛弟子反省，不见得有钱就是有智慧，你要懂得哪里是福田，要有智慧，你才会是真正种到清净的福田。好，我只讲到这里。接下来这个衣食自足四种邪命是指什么？出自于杂阿含经第十八卷或大智度论第三卷。第一个叫下口食，第二个叫阳口食，第三个叫唯口食，四唯口食，第四个叫方口食。这个你可以自己抄上去，因为在这个课本里面并没有写，是出自于《杂阿含经》跟《大智度论》。下口食就是指嘴巴往下，意思是说专门做卖药的或种田的出家人不可以做这个。你出了家还去卖药做什么呢？那你就不要出家嘛。那你说出家人在声闻律里面不可以拿刀拿斧头，所以出家人也不可以工作。但是我回答过，禅宗讲一日不坐一日不食，那是中国特例的文化，佛陀并没有要出家人去坐着卖豆子晒豆干，那你就不要出家好了，你坐在家居士就可以了。出了家还去做这个，那你不修戒定慧，那你干嘛做僧宝啊？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佛教界很多提倡的东西一定是对。佛经里面讲下口食和药跟耕种，像有时候老实说我并不很会这个。我们在僧团里，我们狮头山大家老菩萨也种菜，哎，他要我种菜我就说我没办法，但是呢你种菜的时候我帮你挤水倒茶给你喝，我愿意，因为我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以前呢宋元明兵荒马乱的时候，丛林是建在山上，山上若不自己种菜不自己种稻不自给自足的话，人民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谁来给你送饭菜？所以不得已众生的业力福报不足，所以禅宗才讲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可是听好，这个不是绝对的，不可以特例要求全部的人。第二个叫仰口食，是口往着天上，那是什么？专门呢帮人家呢看天象的，包含着看天象的，对，这个出家人也不可以。第三个叫作者四维口食，就是指讲咒术或帮人家占卜或是做灵媒或看三世因果，也不可以。也有人会跟我抬杠，师父某某台中有个大法师哦，他很慈悲哦，就是呢帮人家看三世因果然后度众生的。我说那是他的愿力，但是我不认同。为什么？假如人都是用占术，那你就不要出家嘛。你现在家居士身度占术的话，你会度更多众生，僧宝就是不可以做占术。那但是到了藏传佛教，听好，藏传佛教变成特例。特例是什么？前几天我讲英国藏传佛教祭祖印度的五明学工巧明， 西藏里面文化背景跟我们现代的台湾环境跟文明国家不同，西藏人里面有人是生了病还是到医院的，不是到医院，到什么，到寺庙里去求师父，你懂针灸或者藏医，你赶快来救我的孩子，那是起大悲心来在特例紧急状况救人，而不是说以咒术跟占卜为行业，知道吗？动机不同。但是你现在有人会看到西藏的仁波切里面，为了善巧方便，以清净的菩提心，只好满众生的愿。为什么呢？先以欲勾牵，欲后令入佛智，找不到工作啦，对不对？家里有苦难啦，是要生男孩生女孩，只好找师父找仁波切去占卜啦。但是他是以清净的菩提心来帮助你，但目的是要教你佛法，是要劝你来修行。而且仁波切他是不收你的钱，供养是在你自己的发心啊，这个不能混为一谈。那所以现在你看到藏传的好的大的仁波切呢，他对于广度众生建寺庙或要决定你要不要闭关的时候，他会当着你面前的的确确用占卜的方法来帮助你，那是以清净菩提心而不求回报的善巧方便，跟这里讲是不一样。这里讲是以杂染心，出家人还以咒术跟占卜做自己的行业，这是不如法。听好，不如法，你的戒体就不会清净。佛菩萨龙天护法，想一想，你既然能够自己看你的办，那我就不用护念你啦，他就走了。最后是最不好的是方口石，尤其是在寺庙里面迎合有才势的王公贵族跟文武百官而有攀援心，这样的出家人也是不可以。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各位猜一猜，古来丛林里面出家人有很多很多类，假如来简单归内有三种人。第一种是领众修行人，维罗师每边带大家共修做早晚课，或是呢做念佛念佛堂或是禅堂。第二呢是讲经的法师，每天为大家讲经律论三藏。第二类叫受经阿舍离。第三类是什么？执事生办事的，做行堂点座知客各个执事的。请问这三种人，法的法师每天研读经论，他起码满脑子是正知正见，先不要要求人家太高，不要说啊有教又有证，那不是每个都是当主师的。第三个执事生最容易变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虽然他舍己为人为大众服务是修福又修慧，但是他没有每天的参加早晚课，有时候呢又出去忙，然后又不读经，久而久之他会自认为自己，你看我做得很圆融，其实都是顺自己的什么我执我见跟没有出家以前的习气，所以最容易变质。所以古来当执事生啊，起码都要受戒10年或15年以上，你才有资格当执事人员的。否则呢，你就跟大家一起随众好好修行，20年、30年你都还开不了悟。所以禅宗常讲悟后起修，开了悟以后，他要领执事才为大家。为什么？那时候他心地清净，平等心，任何用轮舌混杂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身众，他都有慈悲心、清净心、平等心去感化他、调柔他。最有名的举一个例子，谁？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到各大江南北的时候，他都建寺庙，大家为什么服他？他有德啊，他不会人家说啊我对你特别好，虚云老和尚就偏心，不会。虚云老和尚心是很清净的，甚至他有神通的，你这个人可以射受他射受，你这个人要破坏佛教的时候，他会现愤怒相呵斥你的。所以执事生是最容易修广大的福田，但也最容易在自己的习气里面迷失的。所以这里讲方口实，所以古来要当知客是要同理大众，都是要有德有学，而且要有心很柔软很慈悲，而且要有平等心的。所以古来当丛林的人，你不要认为说啊、哦，这个是某某丛林的人，我跟你讲，那他是真的是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否则一般人要选他呢做执事的时候，他会放声大哭，他会说什么？饶了我吧，我的法身慧命都还没有成就，你叫我出去不是送死吗？ 当然丛林里面都是好几百人或一千多人人才辈集啊，当然也有老界会带新界啊。那现在这个时代呢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讲邪命之相，举一个例子，如舍利弗为青木女说法，这里的青木女是打字错误，应该改成静木女。因为这个静木女啊，就是呢她是非常有福报的人，但是呢舍利弗呢在为她说法的时候，佛就说你的心必须要很清净，不可以贪图人家的名闻利养而为别人说法，这是一个例子。好，现在来看经文是这么写。好，那请问衣食具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修佛法而且修禅观？我想台湾佛教是全世界真的很有福报的大乘佛法国家，现在也是南传北传藏传，台湾的佛教徒的的确确在护持佛法供养三宝上是真的真的很有福报。我们台湾的佛教徒啊，福报太大了，有时候也会冲昏头的，这不见得是好事。福报大要跟法相应，要跟道相应。那现在我们来讲，下面呢是我归纳的，我们怎么样在现在这么辛苦的衣食具足里面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而去禅修啊。第一个是价值观不同，想想看古人三一一波价值观不同，都可以用自己穷尽的生命十年二十年在内心里追求无上的圣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说现在没人没有善根，现代人物质福报很大，但是哦，真正若以良师益友好环境禅修跟闭关的福报来讲，的的确确不如古人。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内的烦恼出众，外的环境诱惑复杂，所以你在这滚滚红尘，像阿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你要把持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第一个是价值观，想想看现代人为什么工作那么辛苦，台北市第一个生活水准很高，第二个空气不好，第三噪音很多压力很大，那在这个这样环境当中，你要怎么样去调你的身口意跟禅修相应？老实说现代人更应该修禅修，不修禅修的话心更乱。你想想看我工作为什么那么辛苦，我耗尽所有一辈子生命体力就为了钱吗？就为了一栋房子吗？我可不可以换呢，不要呢那么高品质或是呢我黄金地段的房贷呀？为什么一辈子都在为人家做牛做马呢？这牵涉到每个人用钱的标准不同，达不到标准你就会有压力。那你想我可不可能我降低我的职务做简单的工作，让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佛法跟禅修，这是第一个价值观。听好，我没有叫你今天听完好了明天不我们停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懂得去改变自己的价值。你若不改变你的价值，你换三个老板四个老板，最后你还是觉得娑婆世界还是没有一个老板好。每个人的价值不同，做事的标准不同，你要想苦恼是在哪里，其实不是外境，是你的个性，是你的习气，是你的看法，是你的做事方式，这后面会讲。第二个中道第一义，为什么我现在衣食丰足还是不能升求禅修呢？各位在座有一半的灵友都跟我去过尼泊尔朝山，也去过五台圣地峨眉山，你看尼泊尔的出家人他们心中很欢喜的，他们物质真的很淡薄的，他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旅行有 digital camera， 我们很羡慕他们身在圣地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愿心不同，得到的果报不一样。基本上说台湾北传的佛教徒几乎有三分之二人都是拼命的在修布施波罗蜜而已，真的福报非常大。像你们供养善知识也很真诚，我供养善知识也很真诚，
为什么？那是我们修来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修了这么多福报，可不可以把这个转成清净的道业，让我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让我呢身心能够清净而早日去禅修跟闭关，这个才是大福报。所以在西藏人的想法是，我只要遇到好的上师，有饭吃，我可以闭关，这是我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福报，其他我都能舍。但是现在问各位，假如现在要你舍掉三年五年到落后国家去做义工，到落后的国家去闭关，你愿意吗？有很多人就会七上八下，不容易，就会担心很多，我去了三年跟五年回来会没有工作，其实你闭关回来福报会更大，不怕没有饭吃的。但是问题是，你想想看，我现在为什么衣食丰足，可是我还是禅修的障碍很多呢？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当中常常不容易做到中道，对于物质的判断我们很难拿捏得很清楚，常常为眼前的一些名利呢只看到眼前而不能看到长远，所以你没有发真正恳切的心而来修禅修，乃至要共修呢，每个礼拜共修呢，每个礼拜都能来的人也都不多，为什么？障缘太多了。第三个，现代人真的辛苦，很辛苦，你要怎么样调适你的压力？现在大环境真的很竞争，各行各业都很竞争，佛教徒也很竞争，我可以告诉你做师父都很竞争的。所以我去海外讲经的时候常常跟你讲，360行最好的是做和尚这一行，我说未必，360行做和尚这一行也很难的。现在的僧宝因为面临大环境政治经济乃至于在家居士的文化水准教育水准不同，要求也很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出家师父没有办法过主不食，最大的原因就是寺庙要从自己打点，从早上敲钟做早晚课到晚上讲经说法，从初一到十五，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没有一天是停的。现在出家人也很辛苦，为什么？也是我们的福德资粮不够。那在家居士也是这样，环境竞争很大，所以适度的压力可以促进你进步，但是过度的压力常常会让你崩溃。所以现代人你会发现怎么样，现代的人都不学佛的人是拼命的工作加上来拼命的享受，因为他工作跟享受他才能平衡，他会觉得我那么辛苦一辈子，我为什么不对我自己好一点。好，放松自己是很好，享受慰劳自己很好，但是慰劳自己的时候不要去造杀盗淫妄酒的恶业，这个就不容易把持自己。接下来现在人也是这样子，压力很大，那一放松的时候嘛就想去旅行，可是旅行要看你怎么样安排，旅行是很好的调适身心，那要看你的地点，若你到圣地的话，你的身心是这回来会是完全 recovery， 就是说重新充满了活力，若是你到的地方就是吃喝玩乐，对不对？然后呢弄了更多的是非，其实不旅行回来以后更累，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调适你的压力，这个很重要。接下来第四个，改变标准，你的食衣住行的满足标准可不可以降低一点？我很想买一个东西，明明要呢名牌要10000块，我可不可以只买1000块的东西？我们差不多嘛，只是一个是真皮一个是假皮而已啊。那我问你，多出来的9000块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你要常常想，为什么我会呢？会觉得我生活压力很大，喘不过气来。尤其有时候呢，我在紧急的时候要坐计程车，我常常遇到10个计程车，尤其台北市的计程车，10个里面有9个呢都是抱怨的，日子很难过。我说其实日子很好过，看你怎么过。第五个，在禅修的人面对食衣住行的时候，要先节制自己的眼睛。禅宗讲眼观鼻，观心。虽然你不身在禅堂里，但是你要学南传佛教清净道论讲的密户根门，你会觉得我自己受不了诱惑，那你就要远离诱惑的环境。你觉得我眼睛受不了那些五光十色的诱惑，那你就要控制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是让你造业跟动心的一个人。第六个，要常常关照自己的欲望，想一想我需要穿多少的衣服，
我是否一心一意想让自己往精简的生活去过，知道吃什么东西只是维持身体，为什么我要像别人一样呢，一定要吃一万两万或满汉全席呢？我知道在座的人都不会的啊，因为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钱去吃满汉全席。但这个的重点是告诉你，你够用就好，人真的想要的很多，真正需要的并不多。假如你想要的很多，你又事实上拥有的很多，应该呢布施跟众生分享。第七个，面对五欲六尘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心不被贪嗔痴而这个控制，应该常修不净观。告诉你，现在你所看到的食衣住行，所看到的享受只是暂时的。第八个，内在的价值观要重新反省，对治自己贪婪的心跟永远不满足的心。第九个，对于外在的广告啊，全世界现在资讯呢都非常的发达，反过来讲资讯也很染污，所以哦，各百货公司也都很有很多周年庆大血拼，所有人都是拼命在广告。你知道在美国啊，美国啊，全世界里面呢，美国啊每一年都要花好几百亿美金来做行销广告，它就是刺激你要来消费。当然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大量的刺激消费就可以刺激你的生产，大量的消费就可以刺激生产，在经济上或许是对，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大量的消费大量的呢损福报，你福报是会用光的。而且禅修的人要得少为足，要少欲知足，多的福报应该呢去跟众生分享，福报是可以众生分享，功德不能够跟众生分享。比如说我自己有戒定慧，我有智慧，不能给别人，但是你可以教别人。你今天有100块钱，我用了60块，我剩下还有40块可以去布施给别人。我举一个例子啊，虽然台北是很有福报，但台北也有一个很好的功德力，我看到很赞叹的。每一个 7-11 里面都有丢零钱跟丢发票，每一个加油站都有丢发票捐给植物人、残障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团的随喜功德也可以接受人家丢发票。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在他有布施的心。你不要看他小看丢1块钱小块钱，有时候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看到有小朋友，有些有福报的小朋友呢，他爸爸妈妈会教，哎呀，你找的零钱去救那些孤儿吧，他说好，我剩下3块钱，希望你帮助他。你看那样的小朋友，你会觉得他就长得很有福相，心地就很善良。有些小朋友你跟他要1毛钱哦，哇，好像是铁公鸡1毛不拔一样，你就可以看到出这个心啊就是这样那么小，这个孩子就将来没有福报。所以我觉得我们说常常讲做好事最重要在你的愿心，在你的发心。所以各个地方都有捐统一发票或是走捐这个零钱是很好。很有趣的你知道吗，我到其他国家去是很少这样的，你不见得到泰国去买个东西旁边就可以丢发票，没有啊。所以你要知道台湾还是有福报的，不要因为台湾外在传播媒体的渲染跟过度的我夸张宣传，你就觉得台湾没有善良。台湾还是有善良的，不过台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坏人不少。所以佛弟子心要很安，台湾是有福报的国家，但是我们应该更惜福感恩跟继续修持。第十个，有效的方法，你要让你衣食具足，我要建议你四个字，简化生活。你常常要过滤外在的资讯，上次我有提过一部书哈， Simplified your life， 生活简单就是美，也翻成中文。我常常推荐大家很多书，其实都有很多的用意跟苦心。听好，简化生活才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来关照自己的念头。我们凡夫不论在家出家，常常被很多时间打断，被零碎的事情打断，所以永远你没有时间去禅修。不但我们是有借口原谅自己，我们要重新的再去安排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逼第一级的学员要做生涯规划表， 有些人很用心，有人是啊规划完了也不错，也有去做。那第二期的学员呢慢一点，因为我们要做的作业太多，过下一两个月会教大家。真正用心去做，你真正想想规划你的生活，你会发觉其实我们一辈子啊，从出生到现在，我们的心啊都在食衣住行当中打混过很多。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已经老了，哎呀我怎么知道这么晚。其实你没有很认真的去简化过你的生活，生活不简化的人，他常常被琐碎的事情打断，再来插入的时间很多。那我跟你讲，你的心是很散乱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入禅定的。最后，这是我真诚的恳切帮助大家，建议大家，请接受师父的苦口婆心，随时随地记笔记或关键词，让你的脑筋常常保持空灵的状态，真的很重要。不管你是在商业厅社做事，在公司行号也是这样，答应了人家记下来，不要很自负很狂妄，没问题。我们想到最后都有问题，都有问题，麻烦来的时候什么撒谎，找人路，找另外的方法。一个问题本来是苦的一件，只会变成撒谎、懊恼、对不起良心，你苦恼会变成七八件的。你这样学佛是永远离开佛法身的，佛法归佛法，生活归生活。所以我会觉得，你想想看，脑筋常常保持空灵，这些条件都是帮助你禅修的。假如你看哈、哦，我们就以电脑来譬喻好了，电脑东西你只要是几 mega 十 mega 东西，你若装到七 mega 八 mega， 它转动的时候就很慢。你满脑子装了很多的时候呢，你坐下来禅修的时候，一定是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想东想西。给各位一个建议，假如你在家自己打坐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笔记本，在禅堂不要这样做，自己打坐的时候，动一个念头想到一桩事的都写下来一，然后你看你坐半个小时，列出的是几条，二三十，你会发现你的念头真的是妄念纷飞的。我们常常讲看破要放下，你的心其实都是在七上八下的，你永远没有一桩事情真的做得好。那现在一个方法，你就把它列下来，然后想一想哪一个是最重要，我现在去做。有些事情可以延两三天嘛，逛街可以慢一点嘛，爬山慢一点，除非你答应人嘛，对不对？哪一桩事情是你今天一定要做的？还有一个人也有懈怠的习气，你不坐下来，哎呀拖一天拖两天拖三天，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做完就放下呢？听好，你本来一天可以把它做好，拖两天三天四天，事实上你浪费了两三天的时间生命跟能量，你是在浪费你的生命。 Waste your life， Time is life， 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你的生命。那你常常能够记下来或记关键字，然后呢累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该出去做的时候就做。举一个例子，外国人，外国人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啊，刚好我们站上我们台湾说 7-11 很方便，外国人买东西啊，不是买一个东西就出去的。外国人住宅区跟商业区是分开，所以买一样东西至少开车要15分钟到20分钟。所以外国人有个习惯，他会在冰箱上贴一个 list， 我这个礼拜要买什么东西，花半天两三个小时一次就全部把它买好。我觉得这是好习惯。我们中国人不是，哎，我要煮蛋了，没有蛋跑下去，哎，盐巴又不够了，哎呀这个酱油呢又过期了，那个醋呢又不够，蒜头呢又发霉了。所以你每天的事情就在哪食衣住行里面呢，你的心其实也就是这样子波涛汹涌。煮饭的时候呢还发牢骚，煮完饭呢还要被人家骂，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永远呢一片就在真的在贪嗔痴里面滚烫。请问这样的心怎么样真正能够修进到你的内心的空性呢？第二个譬喻，刚才是电脑，第二个鼓，鼓若塞满了很多棉花，咚咚咚咚咚咚就没声音了。鼓为什么能声音？大家看过鼓是要敲钟，因为鼓跟钟里面都是空的，所以常常保持你心里的空灵，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也都放下，这样你的心才会跟禅修的心相应。好，抱歉我只讲最后一次这一点，好，下次不说了。 接下来看闲居定住，请看课本第48页倒数第二行，闲居定住，先看释禅波罗蜜智禅大师怎么解释。闲是指不做重事，就是很悠闲，名之为闲。静处，静是指没有愧闹，没有干扰的地方，有三处可以禅修。补充一下，这里讲没有愧闹，不单单指没有声音，包含没有是非。若这个地方虽然是清净难若，大家是非很多，还是非常愧闹的，也是不是适合修持的。所以以智者大师先说三处可以禅修：一、深山远离人的愧闹之处；第二，佛陀的兰若行，说距离聚落没有很远，但是大概有一两公里，这样子呢你可以远离呢一般人放牛，牛的声音你听不到，牛的声音，这样子你就没有各种吵杂。所以古来的清净兰若呢，是大概离开都市里面呢的一两公里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呢你要警局的食衣住行，你需要的时候你还是要到城里去办，但是也因为你的地方是不容易到，所以你可以远离到世俗人放鸡羊或牧牛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话就会是安静的地方。所以可见呢，其实闭关中心啊也不要建太好的路，否则大家都来朝圣，你也没办法禅修。所以古来的这个圣人呢，常常都是选在圣地里面，越是难到之处是他闭关的地方。为什么？远离一些人事物的干扰。第三个是远离白衣的家，清净的伽蓝里面，好，没有是非的清净伽蓝才是真正闲居之处。这里在家居士听了不要生烦恼，为什么我们白衣家就不是道场呢？对，印光大师不是讲家庭即道场吗？听好，家庭即道场是对你的心说的。在家居士左邻右舍一打开来，对不对，鸡飞狗跳的，这个电视传播媒体世俗的拥扰之事是非常多的。在台湾你可能不觉得，在香港你知道吗，香港是寸土寸金啊，一栋大楼都盖得很高的，那一打开来呢，哎，借一下盐巴，哎，借一下这个鸡蛋，你不关窗帘的话你都没有隐私权的。所以我观察到香港的人真的住很小，所以香港人住的地方像旅馆是睡觉，所以香港人的心，我觉得我观察从禅修的角度来讲蛮散乱的。为什么？三更半夜都在外面跑。当然香港也很多地方是不夜城24小时吃穿住很用，可是香港的人要真正修禅定的话，要到大屿山山上去才比较容易得定。为什么？居住环境有关系，因为福地本来就很小，新加坡现在也很小啊，所谓国民住宅啊也是很小啊，两房三房一厅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像台湾三房两厅，对不对，还有要住在呢淡水或是名山胜境，那都是大福报。所以听好，世俗的人是最重要，他的环境会影响他的心情。这个是指世俗的人有很多杂染的这个应酬，所以被杂染人比较多。好，那这里给大家的建议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可能离开这个时代，远离白衣的住处，在现代里你应该重新怎么定义呢？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心而不在环境。第一，简单的说，除了我们内在有很多的情绪之外，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定不下来，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不稳定，外在的噪音很多，有些是自己自造成的，有些是外来的。比如说你自己待在家里你还觉得很无聊，哎，朋友亲自来我家赶快办啊这个 party 吧，我挺无聊的，人家不来你还反而拉人家来，串门子的心习气很重。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要远离愧闹，我说过我们禅修是可以创造自己禅修的环境，并没有要各位说现在就不要住你家，而是你自己家你要怎么样去创造你禅修的空间环境灯光，这个是我们现代佛教徒要去突破的，可以做得到。第一个，心要定下来， 第二个，生活作息要规律。我觉得现代人生活烦恼很多，是因为生活不规律。古来在丛林里面呢，这个暮鼓晨钟的生活作息是很规律。生活作息规律的时候，你的心就比较容易定了。否则呢，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你会发觉熬夜的时候火气就大，脾气就很大，对不对？情绪也很不好，对不对？甚至人家讲什么话都会想到负面去，所以有很多烦恼是自己造成的，你要去分析。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大家商业金色也是在台北市中心区，大家有文化，周五共修的时候，我们第二支香你就可以看到大概九点半到十点的时候，这附近就很吵。为什么？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啊环境本来就很吵。我们从出生的时候，从呱呱落地到现在，我们一辈子啊都生活在很吵杂的世界里，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在禅修的时候，你才看到原来环境这个娑婆世界庸庸扰扰的，本来就很吵。在很吵的时候，你要有改善的方法。建议第一个，重新规划你的作息表。比方说，在家人睡觉的时候，你要么就晚一点静坐，或早一点起来静坐。不要再给自己借口，哎呀，我家很吵，不能静坐。那你就错开时间嘛。你跟家人谈呢，对不对？第二个，减少睡眠的时间，20分钟到30分钟，起来先刷牙洗脸，喝杯温开水，先静坐。你自己先静坐的话，你一天的心都会很平静。我告诉你，你会事倍而功半。你早上起来匆匆忙忙就赶着去上班工作，在路上一片的混乱，到了办公室被老板骂，同事又嫌你，一天就是呢 ，it's the bad day。你会觉得今天是很倒霉的一天，可是你因为你的心中没有调柔的心，你没办法去面对现代的压力跟挑战的。第三个，周日去玩也不是不可以玩，但我们不要以散乱心去跟人家玩。环境去玩的地方也要选择，像台北市也是这样啊。全世界文明越发达，越经济越往高水准品质的地方发展的时候，大家玩的时候，大家放假都是到乌来，大家放假都到阳明山，所以大家都塞车，大家都很烦。在路上呢，888还经常发生车祸，很多冲突。本来玩应该很愉快的，所以去的地方要选择。但重要是不要以散乱心去玩，这样的话你才会改变你的心。所以这些心你都不能关照的话，老实说，你得禅定呢是不容易得定的。第二类是的，把噪音转变为清净念，这是鼓励大家的地方。我们所生活的声音，观声音是为空境的，声音是所缘境。比方说你在公司行号的时候，或是呢你住的地方旁边呢刚好有建大楼，那现在大楼呢以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来讲，都会有比较好的规划。所以每一次我在共修的时候，我会很小心的注意门窗。我们在都市建道场，不要给众生生烦恼。你不要认为没有关系，我们宁愿呢多花一点钱，空调设备开，可是你不要影响到左邻右舍，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喜欢人家的噪音，同时我们也不要制造噪音给别人。那当我们碰到噪音的时候，我们要转为所缘境，变成清净念。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阵子我在基金会挂单，旁边一栋大楼，它就是呢在建筑，它现在终于建好了。每一次我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它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刚开始这种声音来讲，好吧，我就照你的节奏嘛，就打木鱼吧，哒哒哒，我就照着它的节奏念大悲咒。哎，我突然心很清凉，为什么？声音不会干扰我。在你的转念头，你不可能三千大千世界找到没有世界的地方，那慈悲呢是什么？慈悲像的呢是呢像那个对《鲁滨逊漂流记》一样到荒岛上居住，远离人群，不可能的。你要面对很多的声音，但是先训练你的声音不要受外面的人影响，先调伏你的心。
你慢慢的我觉得哎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很好啊，帮我打节奏乐器。当我大悲咒念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清凉。为什么？我的心是转念头的，把它那个当成节奏乐队嘛。那人家骂你的时候呢，三字经的时候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当骂你会发觉你的心哦比以前平静，不会受外面人家影响，人家会讲一句话就戳到你的内心里，你就活起来了。所以要观声音为空气，念禅修的属性。第三个，不管别人讲话好话坏话，你都要祝福他，祝福那些制造噪音的人。听到噪音的时候心里想要转念祝福他。当你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台北市的人蛮多人哦，我自己也观察到五分之四的人都很自私，常常明明这个地方都不能呢，这个转弯的地方红线不能停车，人往往都是为自己的私心，没有关系，我三分钟就好，就他停了以后，后面人就开始叭叭叭。有时候我骑摩托车呢，来看到了说我在办事的时候，我很耐心的会去敲敲他的窗户，我说对不起，我是一位师傅，我可以给你建议吗？他说干什么？我说我没有伤害你，你不要紧张。我说我知道你一定很有紧急的事情要帮忙，所以这边停。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好像只想到自己，请你回头看看，后面大排长龙的人，就因为你一个人的方便呢，所有的人都不高兴，都在赶时间，都在发。然后他就对我，哼，有什么了不起，要你管。哦，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我说我只是建议你而已。我说反过来好不好，假如你现在是被在后面塞，然后前面的车在塞你，你家里有紧急的事情，你会感觉如何呢？他说那要么就你就叫警察来咯，对不对？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说我只是给你建议，你要常常为别人想，假如现在是你很紧迫的话，你家里发生意外或你有紧急事情的时候，结果别人一个人在外面前面违规挡住你的话，那你作何感想呢？所以我觉得人常常是很自私的，这就是佛经讲的我执我见。我执我见并没有很远，就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想你是不是呢能够帮助别人，其实慈悲心就是从这里修。有一次我去参加藏传法会，一个道场它建在公寓里面，你知道公寓里面它贴了一个标签让我很感动，他说因为做法会的时候一定很多人，鞋子鞋柜不够，他说请你呢不要排在里面，想到楼上楼下的人，我们有鞋柜给你摆，若摆不够的话请到我们火化的线排，不要摆得乱七八糟。他说当你摆鞋子的时候想到别人的时候，就是升起慈悲心的开始。我觉得这个很好，当我们三界金色还没那么多人，你要想想，我们当我们佛教徒在办大型法会的时候，我们自己法喜充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非佛教徒的左右邻舍吗？你要体谅别人，你当你体谅别人那一刹那，就是升起慈悲心。听好，修行并不难，但你要找到修行的关键，否则我们永远的心都是呢跟贪嗔痴在相应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都觉得反正没有关系，都不关我的事，我一个人无所谓。错了，每一个都这样想的话，社会都很混乱，人心也会很混乱。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按喇叭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要受他影响，我们要观想可能他有急事要处理，可能他家里发生了意外，可能他爸爸妈妈呢真的已经过世了，他要赶到医院。为什么？嗔心你是可以被控制的，不要说不可能。听好，很细微的心，当你人家在紧急苦难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国家说救护车可以闯红灯，这个就是呢要考虑到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紧急苦难的时候。假如你在这个细微的心，听好，常常种这个心去帮助别人，有一天你有紧急苦难的时候，你会发觉所有的善缘通通都显现了来帮你，是因为过去的心你都在帮人家，这叫做善缘升起。假如人家真的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你都是重嫉妒别人，扯人家后腿，泼人家冷水，我跟你讲，有一天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孤单，谁也都不帮助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过去有意无意你都在咒不清净的因，这个在禅修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
第四个，禅修的前方便，做事情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做。第五个，心不能贪缘。第六个，心不能被外境所转。到这一段，请万不应该实践。这个很重要，师父今天讲一个段落，好吧？让我讲到这个德。因为他们都不换的话，他简直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他要把今天重新听到哪里才开始讲。所以调心真的很不容易，你不要认为禅修真的很容易，禅修是佛门的中高级班。禅修常常叫我讲心讲要金字塔，他必须累积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你禅修不能得定的时候，你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烦恼习气就是这样。当两台准备好的时候，你就举手。时空里面专心一意的做事，你可以看到现在人为什么压力很大，是在一个心，一心有多用。当然一心有多用可以有从正面解释，有负面解释。正面解释的话是必须你的心很清净，代表你能力很高，你可以一事同时处理好多事。可是从禅修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心一意的做一桩事，把它做好，这样的话你心才不会散乱。第五个，心不要攀缘，待会后面会解释什么叫做攀缘，什么叫不攀缘。第六个，心做事的时候不要被外面的人事物的境界来转动你的心念而影响你的心念。这是第二类，把声音转为清净。为什么我在所有的眼耳鼻舌生意里面要以耳根呢？因为我们在环境禅修里面，耳根是最容易干扰自己。其他的这个眼，刚才讲要密布根门，耳根呢要转声音为清净念，其他的鼻舌声意呢也会影响，但是呢没有像声音影响的这么直接跟这么强烈。第三个，要整理环境，禅修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要处理好，否则你很难静下心来去禅修。比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心里有疙瘩，你有挂碍一些事情，你是不能得定的。第二个，有在噪音的时候，那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人不可能24小时都清净，所以现在假如有声音干扰，那你就放下来啊，去做其他的事情，把这个时间跟空间稍微调整一下。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住的邻居，每一次呢，他都是呢晚上的时候拼命放音乐，下了班放音乐，那很简单嘛。那你呢，给他建议之外，晚上就塞耳塞，早一点睡觉嘛，明天早一点起来打坐嘛。早上的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不会干扰你，那你早上就可以禅修哦，对不对？除非说他影响到左右邻舍，你才去找里长嘛，对不对？第三个，将自己的房间整理好，整理成喜欢自己的环境，这里包含着空间、颜色跟灯光。每一个人众生的习性不一样，有些人一看到蓝色他觉得很放松。在心理学上有测验，人很紧张的时候常常会观想啊，他喜欢什么颜色，先问他啊，他说我这人喜欢蓝色，他说啊，那就观想你泡在蓝天碧海里面的大海水里面，他这样观想，然后深呼吸，他就会放松。那有些人喜欢绿色，有些人喜欢米黄色，所以其实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不喜欢待你的房间？因为你的房间整理得很混乱，你从来没有去规划你的房间，你也没有去想过你房间的颜色灯光会让你能心定下来。现在的禅修不是像在古来大自然的禅堂，现在很多道场的精舍在禅修的地方都花很多经费心力去规划，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颜色跟灯光是不同，比方说你在打坐的时候旁边是黄色的灯光或是白色的灯光，感觉是不一样的。颜色的部分要问你自己，什么样的颜色会让你最调柔又最缓和。假如你看外国人，有机会到外国人的话房间哦，他外国人都是呢 very colorful， 都是很强烈的。因为外国人的人呢，大部分的人啊，大部分我观察到一半以上都 very emotional， 情绪变化很大的。他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呢，他都不能控制自己，他兴奋的时候也非常兴奋，高兴的时候很慷慨，翻脸的时候也立刻翻脸像翻书。所以为什么从他的环境的设备可以影响人的心情？因为这是凡夫。所以禅堂里面古来呢，在深山丛林里面，不管像上次赫赫给我们看的像比霍山、比瑞山或是高野山，它的大自然环境跟本身建筑会让你心很宁静，这是真的有道理的。所以呢，真正好的禅堂呢，应该有好的建筑师来奉献。第四个，安排自己将来规律的生活作息。我刚才说过，规律的生活是让自己心定下来的第一个条件。当然听好，安排规律的生活里面也要学变跟不变要通达。你不要说哦，我今天呢刚好早上呢我说好去做早课，突然一个朋友来打电话要我们吃饭，我虽然拒绝他，但是我非常的火大，他为什么影响我呢？不要这样想，万法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是无常法。我这里讲安排规律的生活是不变的规律生活，是对着你变的散乱心。但是若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规律很非常严肃的人，反过来学应该学通权达变，不要什么东西呢都是呢那么固执而不能够达全变。那这样的话你跟众生相处是很辛苦的。所以听好，安排规律的生活是对着你的散乱心跟不能得禅修的心。但是你若有规律的生活里面变当中也要学着通权达变，而懂得轻重缓急。总结内人为什么没办法闲机尽处，是因为情绪是最大的原因。心不安，总觉得呢很闷，我要到外面去透透气，心很无聊，作息不稳定。第二个，外在的环境很吵杂的同时，同样要去找一些更吵杂的环境来刺激自己。我刚刚说外国人，你有没有发现 POP 在外国很风行，是因为外国人真的是很情绪化，他要强烈的感官刺激他才能够解放自己。同样的，我们现在西方的文明也侵蚀着这个中国的文化，
我们也过着很高级的物质享受，可是我们常常外在很吵杂，使内心更混乱的。禅修的目的是要先改变内外的环境，让你的心而更宁静。所以 peaceful mind is the best happiness， 宁静的心是最好的快乐。你没有宁静的心，走到哪里你都不会满足跟感恩的。宁静的心才是快乐的泉源。现代的人不太能够懂得宁静，因为他会宁静就会觉得什么 peaceful mind is very bored， 宁静就觉得很无聊。错，他不知道宁静当中会产生法喜充满，这叫修禅修的人才知道。七，还有一个禅修让你最困扰的是什么？你的朋友的人际关系常常让你很苦恼。朋友是可以处理的，不一定要得罪他。真正好朋友应该 speak out， 说出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的那个狐群狗党，每次我在打坐的时候不见鸳鸯，不是鸳鸯不对头，是吧？不是鸳鸯不对头。没有他不是冤家不对头，他每次就在你在打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打电话来，那你关了手机，他在手机里面拼命骂。其实你可以跟他讲，我一个礼拜里面我可以陪你，但我某一段时间就是来上课，我去参加佛学共修，你不要在那重要时间来吵我嘛。真正好朋友应该体谅，因为你也体谅他，也包容他，这样子的话不一定要得罪他而影响你的禅修啊。所以处理事情要有智慧。最后的关键总结是透过禅修不断的接受自己的恶念妄念，不断的接受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关照自己的念头，接受自己的念头，调伏你的念头，你才能够超越你的念头。我刚才说过，接受调伏
超越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玄机尽处啊，讲得这么白，我想各位就不要有借口了，绝对可以做，只是你愿不愿意做，想不想做。在滚滚红尘里，你想我若再不好好修我的禅修，这个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死的时候也不会安详，请问我死的时候又要去哪里呢？有时候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轮回真的很苦。苦在哪里？你的心念念都在六道轮回，从来没有宁静过。可是佛法最伟大的地方，不但可以帮助你的身心，最重要是超越你生死轮回的烦恼，从心念上，从念头上去转变你的念头，这个就是禅修止观的功德力。现世可以得到这些功德力，当然若能够进一步开发你的戒定慧，成就无上的佛道，那功德力就是更大的。好，今天。